听众朋友，6月9日的夜晚，中国贵州毕节的四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他们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年仅5岁。他们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则离家出走。这一消息公布之后，随即引发中国网络的巨大反响。网民除了呼吁追究家庭、父母、学校以及村委会的责任之外，还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关注中国数千万农村留守儿童的命运。记得2012年的11月份，同样是在毕节，五名男孩在一个寒冷的雨夜躲进垃圾箱内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钛中毒而死亡。他们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他们全都是留守儿童。2013年的12月份，毕节五名儿童在放学的路上被农用车撞死。2014年的4月份，毕节爆出了小学生遭教师强暴案，至少涉及12名女学生，他们中最小的年仅8岁，受害的女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获悉事件发生之后，要求各部门加强督促，把工作做细做实，要求救助制度不能够流于形式，并且对不作为的现象加以问责，避免悲剧再度发生。李克强的上述批示再度显示了中国政府官员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工作作风。正常人在第一时间想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遭到遗弃，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中新网记者今天找到了4个孩子的母亲任西芬。这位32岁的母亲表示，她因遭家庭暴力出走，在广东打工不敢回家。她还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她会拼命回来，再让孩子安定下来。这名母亲还说，她离家出走之后，原以为丈夫会照顾孩子。任西芬表示，自从2001年结婚起，多次遭到丈夫殴打，也曾对外反映过，但并未起到任何效果。她说自己很恐惧眼前经常出现被殴打的场景，上一次见到孩子时仅仅在家待了几个小时，便因为丈夫暴打而去了医院，在医院待了3天之后便悄悄地去了广东。多方的消息来源以及当地居民都确认了任西芬的上述言论属实。为什么这位遭到丈夫殴打的妇女却不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任何援助？倘若当初村委或者别的机构有人出面跳停，今天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为什么在今天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社会，妇女遭丈夫殴打依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为什么38妇女节那五位捍卫妇女权益的女权运动者们会受到当局的拘押？中国当局在拘押他们的时候，难道就没有考虑到是在给中国社会传播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那些逮捕以及拘押这五位女权活动者的警察们，看到这几位留守儿童的自杀消息时，难道就不感到内疚吗？李克强难道就看不到，如果他真的要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应该如何着手吗？任西芬长期遭到殴打事件，在中国社会只是冰山一角，莫非一定要花4条儿童生命的代价，才能够引发舆论的关注？当然，毕节儿童自杀事件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构。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速，导致大批的农民工前往大城市打工。由于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不能与城市居民的子女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把子女留在农村。这些被认为是留守儿童的命运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关注，而中国官方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中国妇联2013年公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的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已经超过6000万，而城乡流动儿童的人数也达到3581万。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从小就深受社会的歧视，他们将如何参与建设中国的未来？中国国内著名意见人士、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阮云飞在网上评论说，昨天是沙兰镇水灾儿童死难10周年，同时也是贵州毕节又发生4名农村留守儿童喝农药而死的悲剧。这个国家的悲剧来势凶猛，互相掩盖到了令人麻木的地步。像留守儿童固然有家庭的责任，但包打天下、垄断资源的政府在此事上的不作为由来已久，没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岛，丧钟为你我而敲响。 旅美网络评论员北风在推特上指出，贵州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身亡并不是一起单一的悲剧，它是与长江沉船事件、与河南养老院火灾事故、与访民徐成河被击毙、与大量的血拆案件等连结在一起的逻辑结果，也是这个时代弱者的孙晨表情。一位网络名字为不确定的网民调侃说，在手机上看腾讯新闻联想起来很有意思，最近看到的是毕节一家四个孩子喝农药自杀身亡，赵薇为了女儿以后的学习在香港购买豪宅，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虐待同学几小时受审，这个被撕裂的天朝社会各个阶层与圈子估计就像古语所说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